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海洋，也许我们从来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
似水流年，我们心灵的流放地，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是的，这里是属于我们共同的心灵流放地，属于我们精神的家园。这里是似水流年，我是欧阳婷。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似水流年当中和大家所要分享的第一个环节都会是我的爱对你说，这样一个关于亲情、友情、爱情的这样的一个环节。那在所有的关于爱的故事当中，很多时候谈到亲情，可能我们更多的是会想到母爱、父爱。有人会说，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爱，而父爱如山。很少有文章或者是故事会和手足情有关，也就是兄弟姐妹之爱。记得曾经看过一部让很多人落泪哭得稀里哗啦的一部电影，名字就叫做《我的兄弟姐妹》。我想手足情对于我们来说，一旦拥有，真的是我们一生都需要珍藏的一份财富。当然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很多的朋友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所以很难有机会体会到这种手足情。那在今天的我的爱对你说这个环节当中，首先会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故事是和手足情有关的，名字叫做雅妹，聋哑的雅，妹妹的妹，一起来分享。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
熟悉我的人都说我爱说，用嘴用笔，他们哪里知道我是一个人说了两个人的话。我的妹妹是个哑巴，四岁时一场伤寒，两只过量的链霉素，妹妹便永远地被有声的世界抛弃了。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一个永远不会从我记忆中消失的晚上，风呜呜地刮着，雪粒打得窗纸沙沙地响，屋里炉子灭了，妹妹的脸烧得红如火炭，她躺在那里，干涩的嘴唇蠕动着，妈妈，我要喝水。一会儿又说，大姐，我要喝水。七岁的我也赶紧答应给他倒水，他忽然就嚷开了，你们为什么不理我，你们听见没有，妈，你聋了，大姐，你也聋了。其实那一刻是妹妹自己聋了，可是聋了的妹妹还会说话，她整天哭着喊着叫着骂着。 渐渐的他不嚷了，他会说的词一天比一天少，到后来只能吐一两个单节子词，像妈、爸、饭、水，再后来便连这样单音节的词的音也不会发了。可是他更冷哭了，他不会哑语，他不能表达，他只有用哭声来抗议这个没有声音的世界。一个个冬天的长夜被妹妹哭短了，一个个夏日的短夜被妹妹哭长了。妹妹终于知道不能再哭再闹了，安静地接受了命运。妹妹渐渐学会了比划，开始发明着属于她自己的哑语。她用嘴唇的颜色表示红，比喻鲜艳，用牙齿的颜色表示白，表示干净，用头发来说明黑，说明肮脏。他说没吃饱是把手放在胃以下，吃饱了把手比在脖子上。一些坏孩子总是把手团成喇叭状，冲着他喊哑巴巴叫大大，大大给你买个螺头粪叉叉。妹妹虽然听不见，但是能够感觉到他们的恶意，便朝他们伸小拇指，结果他们就用土来扬妹妹，嚷到她的头上、脸上、鼻子里面全是土。现在每每遇上尘土飞扬的大风天，我都会想起妹妹在如雨而下的沙土中抱头哭叫的情形，那份可怜，那份无助，叫我每每回忆起来都会潸然泪下。于是我便从小教育我的儿子，一定要懂得善待残疾人，要学会爱他们，他们已经够可怜了，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大人孩子，都没有权利去欺负歧视他们。后来妹妹来张家口聋哑学校读书，但是只读了一年就因我读中学而辍了学。妹妹是他们班上最聪明最优秀的学生，她离校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们都哭了。妹妹回村的时候只有12岁，12岁的妹妹在生产队干着整劳力的活儿。12岁的妹妹如驾车的原马，拉起了我家那挂生活的破车。父亲在外，母亲多病，姐姐上学，弟妹年龄小。苦难中成长的妹妹，转眼到了谈恋爱的年龄。此时的妹妹出落得很可人，细眉碎眼，白白净净，人们总是逗她说要给她介绍一个拜天地的人。妹妹摇摇头，摆摆手，说不找，然后羞涩地比划道，要找就找一个脖子处有红领章，头上有红五星的。那个年代的姑娘都喜欢当兵的，妹妹也不例外。有一次看电视里黄宏演小品，其中有一句最终没找上民兵，最终没找上女兵，找了个民兵的话，我听着笑着，突然想起了妹妹，又哭了。妹妹也是最终没能找上真的兵，找了个民兵。妹夫老实，肯吃苦，节俭，只是因为家里穷，掏不出彩礼，才选了不要彩礼的哑巴。而妹妹是村里公认的能干的媳妇儿，织毛衣不用说，无论什么图案，她眼睛一看就能够织出来。妹妹还会做鞋，做得又结实又漂亮，和买的一模一样。一家大小四口加上公婆的鞋，全是出自她的手，全村人的鞋样也是都是由她绞出来的。妹妹家里买不起缝纫机，但是妹妹能够缝出比缝纫机压得还密还直的针脚。市场上卖的那种手嵌边西服的针脚，比起妹妹的手艺差远了。妹妹在家里地里都是一把好手，秋天收割稻谷之后，妹妹腾出手来搂许多的树叶，堆满了院子， 像小山似的，树叶用来喂羊，也用来烧炕。妹妹家冬天是不生炉子的，全仗着那一条火炕来暖家。妹妹家的很烫很烫的火炕，总是会让我想起她夭折的第一个孩子。那是一个大头大脸的男孩，非常可爱。四个月的时候，孩子得了咽喉炎，咽不下奶。村里人说，孩子舌头上又长出了一个小舌头，只有用食指蘸上黑酱或者是草木灰去嗓子里摁，才能把小舌头倒下去。摁的结果是孩子继续发高烧，继续咽不下奶。人们又说是惹上鬼怪了，必须送一送。折腾了三天，孩子夭折了。命运捉弄人真是没商量。三妹妹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但是我却又看如看客般的目睹了妹妹的悲剧。妹妹两眼发直，目光空洞，死死地抱着失去体温的孩子，指甲掐进了孩子的肉里。妹妹那样死人般抱着她死去的孩子抱了一天一夜，最后大家左比划右比划，才从妹妹的手里抢出了那个早已僵硬了的孩子。妹妹松手的那一刻，撕心裂肺的大叫一声，声音凄厉的如同母狼在旷野里哀叫。那是妹妹心底滴血的呐喊，那是妹妹对苦难命运的抗争。那声音我终生难忘。后来妹妹又生了两个女儿，听母亲说，月子里妹妹一夜一夜睁着眼，目不转睛地望着她的小生命。妹妹说她闭上眼睛看不见孩子哭，不知道孩子哭闹。我可怜的妹妹，依了聋哑，你人生的每一份责任都使你加倍的艰辛，加倍的沉重。我的雅妹是世上付出最多的母亲，是人间最苦的母亲，也是天下最最尽责的母亲。妹妹的尽责不仅在她抚养了两个女儿，还在她教育了两个女儿。我的雅妹很懂得自尊，从来不吃别人家的东西，也教育孩子不吃别人家的东西。妹妹家距离母亲家有3公里，是一个行政村。妹妹8岁的小女儿就在姥姥家门口上学，中午来不及回家吃饭，宁可饿着肚子在校园里玩，也不去姥姥家吃饭。母亲左呼右唤，她总是说不饿不饿，死活不去。这个有出息的孩子是三好学生，也是班上的班长。艰辛的操劳使得不足40岁的妹妹过早的衰老了，她的鬓角已经有了许多的白发，背也微微有些驼了，听说近来又闹腰椎骨质增生的病。想来妹妹如果不因为我而辍学，生活该是另一种样子。我们报社印刷厂就有几个聋哑女工，她们穿戴得很体面，生活很幸福，而我的妹妹却活得那样的卑贱，那样的可怜。他曾来我家住过几天，每天做饭他都要和我比划着争吵一番。我炒菜往菜里放一点白糖，他哇啦哇啦地叫着，冲我说白糖是嗓子疼时喝水治嗓子的。我往锅里倒了一点油，他又叫又比划说这些油能用来炒许多的菜。我多切了一点肉，他又说这么多的肉只有过年才会吃。他认真地对我说这样大手大脚不好，会花掉许多许多钱。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比划着一叠钱，我看见他手背手指上都有许多的小血口子。 妹妹走的时候，我想给她买几件衣服，但她比划着坚决不要，说样子新，颜色鲜艳，在农村穿不出去，穿这样的衣服会被别人笑话。她把眼角一斜，嘴一撇，把农村女人品头论足议论人的样子学得惟妙惟肖。我给她一件颜色深的西服，她说不好，穿上脖子出劲风，不暖和。我给她一件旧呢子外套，她拍翻的衣服比划出一片雾土漫漫的样子，说这衣服惹土，在农村穿不适应。说来说去，她就是不要我的东西，看我生气了，才拿了两件旧的毛衣。妹妹除了不会用嘴说话，在各方面在我看来都是完美的。她用眼睛传达感情，用手势表达思想，用劳动者的双脚走出一条劳动者的人生之路。我的妹妹何惨之有。面对妹妹，我常会想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会残？何为不残？残与不残的界限在哪里呢？残的标志在躯体呢，还是在灵魂？这世界上是残的人多，还是不残的人多？好像很少在节目当中出现的一首老歌，来自那英的《山不转水转》。那刚才在我的爱对你说当中是分享的一个故事，叫做雅妹。我觉得作者在最后提出的这个问题真的是蛮值得我们去思索的：何为残， 何为不残。我倒觉得像故事当中的这个主人公，这个雅妹，她虽然某种程度上是残疾，但是她有一个完美的心灵，一个美丽的情怀。我觉得这样的人是值得我们去尊重的。事实上，我觉得残疾人在我们的身边，我们会经常遇到，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我觉得一颗平常心去对待好了，我觉得他都是和我们一样，都是正常的人。他需要你去爱他，他们也会无偿的付出他们的爱，无论是对亲人还是对朋友。收听到的是广东卫星广播的《似水流年》，报时和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